主耶稣，我们欢喜快乐能够奉你的名在这里聚会，因为你应许我们说，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你名聚会的，你就在他们中间。主啊，你在我们中间，我们什么都满足了。你在我们的中间，你就会应付我们各种不同的需要。你在我们的中间，也会吸引我们的心，叫我们快跑着来跟随你。主耶稣啊，我们真是在我们已过的年日的里面，我们怎么样来领会，还不能够完全把你领会得透的。主，你是这样一位奇妙的主，在我们身上显出各方面的能力，各方面的尊贵。主耶稣啊，我们真是愿意今天晚上这一点的时间，就我们一同再来亲近你。主耶稣啊，但愿你在我们身上所显的恩典和真理都能够向着我们显明，就我们实在能够经历，就我们实在能够体会，就我们真是对你这一位主知道你是宝贵的，我们为着你活着也实在是值得的。所以主啊，正是求你恩待我们晚上这一点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一同来思想到圣经中有一句的话，这一句话也是在整个哥林多书里面是最重要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罗马书的后面啊，新约，前书一章第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父神，他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也挺特别注意的，就是在三十节下面一句话，神又使他，他就是基督，是这一位的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因着这个的缘故，所以我们夸口的当指着这样一位主来夸口。什么意思？当称着这位主来夸口呢，就其他一切的事都是短暂的，其他一切的事没有那个高的价值，不值得我们来夸口的。唯有这一位的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经历的里面，在我们享受的里面是那样的宝贵，所以我们来以他来夸口了。而这位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怎么样呢？是成为我们的智慧。大卫来解释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欢喜的智慧两个字加上一个标点，就是两点，就是这个智慧包括了后面三件的事。头一件事是公义，第二是圣洁，第三是救赎。这个公义是主耶稣，圣洁是主耶稣，救赎也是主耶稣。不光主耶稣叫我们成为义，不光主耶稣使我们成为圣洁，不光主耶稣要完全的拯救我们，并且神要给我们的公义、圣洁和救赎全是主自己。我这样讲大家听好，是差不多的哈，所以其中有很大的分别，我想我慢慢的再来和大家一同解释。我们再看诗篇第五十一篇，旧约诗篇第五十一篇，诗篇第五十一篇我们都知道，这是大卫犯罪之后悔改所做的一首诗歌，所以说一首诗篇。大卫在犯罪之后所做的那首的诗，他因着犯罪的缘故，所以他心中非常的伤痛，所以他在神面前开头是懊悔他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的犯罪了。他不光是懊悔，也求主赦免他所犯的这样的罪恶。当他求神赦免他所犯的这些罪恶了之后，我们会看见他的祷告，他就慢慢的就转到另外一个方向。 我们为着时间的缘故，或者从第七节念起，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乐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荣耀，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找清洁的心，使我重新，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也请大家注意的，十节里面的祷告和前头的祷告完全不同的。前头从第一节到第九节里的祷告，那是求神赦免他所犯的过错，求神洁净他已经有的罪恶、污秽和败坏，这是他所求的。到第十节的里头，他在祷告说，不光是赦免他已经所犯的罪和过错，那是求神为他造一个清洁的心，使他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等会儿会跟大家来提起，他就发现说，他所以在外面有这些的罪恶和败坏，原因因为他里头没有清洁的心，没有正直的灵。如果他里头没有清洁的心和正直灵的话，这个的罪赦免了，以后还会再犯。这一次罪他认罪了，求神也洁净他了，他以后还会再犯。所以他到第十节就从那外头所犯的罪恶进一步的，就要求神能够叫他从根本上得到一个帮助，叫他不再落在罪恶和败坏里。这个根本的是什么呢？不是外面的罪恶的赦免，而是求神给他造一个清洁的心，叫他里面重新有个正直的灵。这是大卫所祷告的。好，我们最后看一处启示录第十九章，启示录第十九章，圣经最后面，好，最后面第三章，最后第四章的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我们有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装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细麻衣那是圣徒所行的义。而这个细麻衣的颜色乃是光明洁白的一个的颜色。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想弟兄姊妹，你们读过哥林多前书就会知道，在哥林多这一本书的里面，当初哥林多这一般教会乃是在整个欧洲地带文化是最高的一般的人。由于他们也认为他们的文化是最高的，所以他们常常欢喜用理智的方法活在神的面前，用理智的方法想去猜想，想去研究关于神的这些的事。但结果他们好像有所领会了，他们的领会并不准确。所以保罗就跟他们就提起了，他说这一位的耶稣基督在犹太人中间是愚拙，在你们外邦人中间在犹太人中间是绊脚石，在你们外邦人中间是愚拙的，但是在神那里来说，基督总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犹太人是要神迹，什么叫做神迹呢？神迹就是用神的能力应用到物质的社会中间来。我们今天人活在物质社会中间，这种物质的世界所有的运行有它一定的规律的，有它定律的。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脱离了那个物质所有的规律。物质的规律不光就说到的，你比方说一个东西会掉下来的问题，物质还告诉我们说，如果过了几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你肚子会饿；如果有一天没有吃东西，你就会身体没有力量；如果你生到病了，你就受到病的捆绑。即使要用药来医治， 他药有必须有特别的药的，而药的医治的能力是到某一个限度的。什么叫做神迹呢？神迹就超过了物种的规律，物质的规律。你明明你要吃东西的话呢，你必须要吃饼吃鱼，主耶稣只把五个饼两条鱼能给5000人吃饱了，超过物质的规律的，这个叫做神迹。今天碰见有一个瞎眼的人，生来眼睛瞎的，找医生都没有办法治的，主耶稣安守在他的头上，他眼睛就开了，这叫神迹。说神迹是什么呢？神迹是用神的能力应用在物质的社会的里面，就我们得着了物质方面的好处。犹太人呢是最看重在这一种的神迹奇事的，因为非常的现实，是非常的实际，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他们怎么的辛苦，怎么的辛苦，也没有办法有20两银子买饼者5000人吃饱的。主耶稣来了，那五个饼两条一祝福，5000人就吃了饱饱的了，还剩下12个篮子了。哦，他们呢就拥护主耶稣走亡了。所以你会看见呢，一直到今天，人还欢喜神迹的。一直到今天，如果有一个瞎眼的人，因着教会中间有某某人给他神迹一病一祷告好了，你马上会看见整个的一个镇的里面的人呢，都会起了轰动了，好多生病的人都会带来了，因为这是一个超过天然的能力的。主耶稣保罗怎么说呢？保罗他有神迹，他不愿意多去行神迹，就怕人落在把主耶稣的救恩仅仅应用在物质上的好处里面，这不是保罗所做的。但是希律尼人呢，就是有那个希腊人呢，他们是重在理智的，什么东西理智讲得通，他们就能够信；理智讲不通，他们就不能信。你理智讲的还要讲得很深奥，理智要讲到一个你所有的学说是别人所没有讲过的，你讲的时候能够自圆其说的，那么他们就尊重了。但是他们一听见主耶稣来拯救人的道理，那是神成为一个人，他们理智很难领会了。而主耶稣成为人还不算，他来拯救人的方法是钉在十字架上替人死的。哎呀，找人看看，自己都可怜兮兮的，他都不能救自己，怎么能够救别人呢？所以一讲到要借着十字架来拯救人的缘故啊，他们希腊的人、希律尼的人，他们就不能接受了，就是这是个太笨的一个方法了。但是保罗怎么说呢？基督总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如果神愚拙的话，还比人智慧了；如果神软弱的话，还比人强壮了。你们不要把你们自己的标准来衡量神的事。保罗来讲这一个的时候，他主要要引进来这个蒙恩人的身上，我们所蒙的是什么的恩典。这个所引进来的到最高高峰的时候啊，就到了1章30节的话了。他说基督神呢、啊、又是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在智慧的里头有三点，一个是公义，一个是圣洁，一个是救赎。我今天晚上就愿意跟大家来提到这一些的事。我记得以前跟弟兄姊妹已经提过的，当我们一个人已经蒙恩了之后，因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对这一位的主耶稣有了主观的经历了。这一个的经历一发生了之后，就会自自然然除掉我们思想中对主耶稣有许多不了解的地方。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蒙恩的时候啊，都遭遇到一些难处。刚刚蒙恩的时候啊，单单纯纯的信主过一段时间，东想想西想想，跟这个人谈谈，跟那个人谈谈呢、啊，把我们周围的主耶稣啊又谈得糊里糊涂了，把我们所信仰的东西啊有一点怀疑了。这个啊，差不多蒙恩的基督徒都会经历到这个难处。当有的一个人遇到这样难处的时候啊，他就想要用他的理智的了解来解释掉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遇到这个光景的时候啊，许多人的属灵的事情上就会绊倒下去，许多人最少会迟钝，会后退。 我以往在侍奉主殿里头常常遇见这样的人，因为信主过了三个月五个月了之后，他那个刚刚信主那一种的喜乐的感觉渐渐就淡掉了，再去遇到同学传福音了，人问他一些问题的时候，他这种理智中间对主的救恩不太领会了，以至于他就怀疑了。所以我常常怀疑怎么一个应付法呢？当人有点怀疑，我说：“哎呀，林弟兄啊，这位的耶稣，我想一想，恐怕不一定对的吧？他是神的儿子，不一定是真的吧？钉十字架能够赦免人的罪，恐怕是不是真实，是心理作用吧？我到底所信的到底有价值没有价值了？哎呀，我这个信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很怀疑了。我欢喜在这样场合中间呢，我说你既然怀疑，就不要信就算了，很爽快嘛，是吧？你既然觉得不对，就不要信就算了。他说我不要信还不行了。”个不要信还不行的是什么呢？因为里头有些经历，这一次的经历啊，是超过你理智所能解释的。宇宙中间有位神的存在，你可用理智去想，好像推论出宇宙中有神的存在，但是你也从许多地方去看，好像这位神的存在不太确定，这真是难的。你用科学的话呢，在这些事情上，科学都给我们两个答案：有可能有神存在，有可能神也没有。除非神搬出来给你看看，你就确定了。而神是个灵，又搬不出来的，所以他就不确定了。对着主耶稣钉十字架担当人的罪啊，更叫人觉得怀疑。但是会稀奇一件事：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发现这一位神不仅是我们理智上去明白这位神，这位神已经进到我们里面来了。当我们一信主了之后，我们会发现里头有个东西改变了。当我们信主之后，会发现有一种所谓的信心是超过理智的，确确实实知道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超过理智的。不光是神的存在超过理智的，并且在我自己身上有了经历，当初我发现我自己罪的时候是那样的懊丧，那样的痛苦和难过。当我这样简简单单的认罪的时候，我就发现我里头那一种罪恶的痛苦像石头一样掉下去，我会经历到有一种的喜乐，我会经历到有一种的平安，我会经历到一个感光景。我到神面去祷告的时候，神好像是模糊的，但他却在我里头有响应的。在我经历的里头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实实在在有功效的，是发生实际的功效在我里面，我要去否认也否认不了的。你凭理智想你不了解，你回到经历里头就它非常的实在。所以这个也是神在我们上带领我们的时候啊，就叫圣灵在我们所做的超过我们理智所了解的。当然了，当我们信主渐渐日子多了，对神的话有所了解，经历上也丰富了，我们理智的明白也会比从前增加。但是刚刚蒙恩半年一年里面呢，理智上东西常常是模糊的，经历是很着重的。那么弟兄姊妹啊，无论是我们刚刚信主有这样经历也好，或者我们蒙恩久了对神的话语有了解也好，我们就渐渐会发现一件事：神所有做工在我们身上，神所有恩待我们身上，全部集中在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有一件事情很稀奇的，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好像作为耶稣为我们做一些事，他是来到地上了，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就我们看见宇宙中间为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这位神不是个物质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的问题，这位神乃是心里都是满了慈爱。这位神对罪恶事情是绝对恨恶的，这位神对着软弱的人，在罪恶中的人，却用温柔的心怜悯的心要把人挽回过来，而并不是把人弃绝的。这一些神性的表现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显明出来了。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33年半的功夫里面呢，把这一位看不见的神表明出来。耶稣基督做了这样一件事。第二个，我们会看见耶稣基督做一件事什么呢？替我们成功一个救赎的工作， 好久我们的罪的赦免，怎么都是赦免法，那是他替我们钉十字架，担当了我们罪恶的刑罚。由于他替我们钉十字架死了，所以刑罚就不临到我们身上了。耶稣基督就替我们做了这样一件事。第三个，我们会看见信主了之后，耶稣基督还会带领我们，常常光照我们，劝勉我们，感动我们，有的甚至责备我们，叫我们今后不要再犯罪了，叫我们今后过一个公义圣洁的生活了，和神的性情相符合的。我们读圣经就会知道了，有一天主耶稣还要再来，他来的时候要叫我们身体改变了，脱离这个必朽坏的身体，穿上一个灵性荣耀的身体，他要赐给我们有这样一个荣耀的身体，就我们永世中间和他一同活着的。这个我这个讲法你会看见呢，那都是主耶稣替我们做一些事，替我们做一些事。他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把神的荣耀彰显给我们看，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担当我们的罪恶，就我们罪得赦免了。当我们信主之后，他教导我们，感动我们，甚至责备我们，叫我们再不犯罪，以后他还要叫我们身体改变。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我们都比较还能够了解，但圣经告诉我们的不仅是如此。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主耶稣不光替我们做一些，主耶稣所做的就是他的自己领导我们的身上。主耶稣不是想做戏的，在台子上做一场戏给我们看一看，这个看一看呢、啊，还是我还是我，他做戏是做戏的，不过我以前不了解不明白，因为我看了这个戏了之后，我才了解我明白了，这个了解和明白和这位神呢、啊，它是两个不相干的，不过是我理智上了解，理智上明白就是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这个话的宝贝在哪里呢？就是神使基督就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智慧就是去了解神的事，这个不是神赐给我们智慧去我们了解，使我们能了解的就是这位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了解了。我不知道这样讲的时候啊，能不能把我的意思能够讲得清楚，我来稍微解释看。在我们想看主耶稣到地上，我相信你们也很欢喜的福音书，哎呀，在福音书的记载他一些的故事，他怎么去医治那一个百夫长的女儿，他怎么去医治那些长大麻风的，他怎么去医治在耶利哥城外那个瞎眼的，门徒就想不要喊了、啊，不要这个说瞎眼的人讨饭的还要找耶稣做什么？好，主耶稣就停下来了，把这个两个瞎眼的带来，就医治了他们，叫他们眼睛开了。哎呀，我们看看呢、啊，这位主耶稣真是把这位神那种慈爱温柔的光景表现出来了。但你会看见呢，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我们从福音书看见神主耶稣所表现神是很慈爱很温柔的，但是至于我呢，只不过我头脑明白怎么慈爱法怎么温柔法我还不知道了，这是我客观的，这是我客观的知识，客观的了解。但是保罗怎么说呢？不，神使的基督就成为我们的智慧。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不光在地上33年半的生活的里面，把这位神遇到罪人的时候有那种怜悯的心肠，对着人有那种慈爱的表现表演出来，还不仅是，乃是这位基督进到我们里面来了之后，在他在我们里头有些的表现，这些的表现，这些感动，就我们就知道作为神的确是慈爱的，不光他表演给我们看，这就我们经历过来的，这是不同的一件事。你比方说弟兄姊妹啊，我举到很多小的例子来说，这个什么小的例子呢？嗯，你们，我想你们也会跟我有些同样的感觉。我7年前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啊，就发现说，哎呀，美国人有一些的生活习惯跟我们不太一样，有好多里头有一样的事情啊，在我这个里头觉得很新奇，你们不知道新奇不新奇。他们很爱护小动物，
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好多松鼠啊都没有人去抓的，啊，这个野地里都还有好多的野鸭都没有人去抓的，哎呀，这个是惊奇得很。在台湾呢，早就吃光了哈，哪里还有的哈，早就吃光了。我记得我头一次来的时候，到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住在一个这个张兆平他们的住那个美国人的家里面，我这个是乡下人进城的。那是冬天的时候啊，这个老太太的院子里头呢，还吊一个的小篮子，还有好多的鸟吃东西啊，冬天给鸟来吃的。哎呀，我去，真是也不把鸟抓到笼子里头，还给它喂它的，真是有这样的。就是你会看见的美国人好像对小动物了，他非常的最爱慕，非常的喜欢。这个呢，好像我们觉得人性中间呢，我们以往不大注意的。但是弟兄姊妹啊，我回头想一想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信主了之后啊，不是说对小动物爱护不爱护，但是对着人的灵魂，我就自自然然有个不同的感受了。我没有信主之前，人呢到底好了坏了不关我的事，我顶多管过我自己的家庭，顶多管过我自己的父母，我自己的兄弟，或者我自己的家的孩子，别人好坏我都不在乎的。哎，信主了之后啊，很稀奇，如果有一个人没有蒙恩得救的话，我心中很关心，不光是关心，我心中会很着急。如果他不信主的话，我里头真是会难过的，我会着急的。那么他信主不信主关你什么事呢？哎，我就会发现呢，里头会关心到人的灵魂上去了。特别当我听见有个亲戚好朋友生病了，或者病是重了，哎呀，我头一个着急说，这个人如果病是真重了死了怎么办？这个人的灵魂以后会到哪里去？所以啊，常常会出一些的代价，无论人对我的态度多拒绝、多反对、多不好的态度，我还要过去要把福音传给他。一次讲不行，两次，两次讲不行，三次，还一次过一次讲的，好像这一个人如果不信主的话，我里头是非常的着急的。亲爱的，你看见没有？在我里面呢，对人的灵魂爱护的心，从我里头发生出来的这一种的爱灵魂的心啊，当我慢慢发生出来，我发现跟从前有不一样的时候，以后我恍然大悟，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有一只鸟推落西灯井外警戒里头去了。我们都知道推落西灯是出了爱迦南地的边境了，已经出了以色列人的界限了。他去到那里做什么？就是为了迦南一国的妇女，他的孩子被鬼所附的，所以主耶稣去啊就医治他的，专门为这个事情而跑这么远的路而去的。主耶稣对着人呢，那个人里头爱护人灵魂的心啊，从前我不过在四福音所看的，好像主耶稣表演一样的，现在发现呢，这种爱人灵魂的这一种心跑到我里面来了。作为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的，就是神的表现。作为耶稣基督在神里面，不光是把神的爱表明出来，就我明白，作为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就把神的爱带到我里面来了。所以神似的基督就成为我里面的那个叫神的爱，那个叫神的天性，就在我里面了。我不知道这样讲，我弟兄姊妹能够明白吗？我们要发现一件事哈，神的救恩的里面与所有其他的宗教和哲学都不同的。你无论哪一种宗教，它都是把一种劝人为善的道理告诉你，或者是提高人今天的道德的观念，或者叫人以后到死了之后上西天极乐世界的盼望，或者就用以后的审判东西来威吓人，好叫人在地上过一个行善的生活，就是地上的宗教。这些方面是什么呢？乃是提高人的理智的标准，鼓励人做一个高等的人，因为要盼望做高等人的缘故，所以就有一个高等的生活，这叫哲学和理智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没有看见有一个宗教和哲学家乃是把这一种的标准的光景放到我们里面来的，他不过是讲了叫我们去做的， 主耶稣的救恩什么呀？是作为耶稣基督进到我们里面来了，把这种爱的天性，把这种公义圣洁的品格就带到我们里面了，神是基督就成了我们的智慧。所以在保罗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用三件事情来给他解释他。头一件事，神是基督就成了我们的公义。为了这件事，弟兄姊妹在读圣经的里面呢，必须要明注意那个公义的事，在圣经中间有两个不同的说法，一个叫做称义，称义，一个叫做唯义，这两个是不同的啊。什么叫做称义呢？称义的反面就是定罪啊，因着我们有罪呀、啊，所以神那个公义的律法定我们的罪，也就是我们内心有邪恶污秽败坏，外面行为中间有得罪别人的，有显出低等的事情来，所以神的标准就定我们为罪了，定我们罪了，今天定我们为罪，到有一天要审判我们，这是我们原有的光景。那么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啊，就主耶稣就担当我们的罪，定在十字架上了，所有罪恶的刑罚他替我们担当去了，因着我们相信他的缘故，神就赦免我们罪，不再定我们罪了。不光不再定我们罪了，就是在神眼光中，我们不再是一个污秽败坏的人，是勾得上神的标准了，神就称我们为义了，叫称义的。所以称义的意思是什么呢？称义的意思像我一个人呢掉到泥坑里头去了，一掉到泥坑上来的时候，满身都是脏的泥，黑又黑又臭的。哎呀，我如果进到房间里头，你们鼻子都要闷起来了。今天呢，是到一个主耶稣那里去了，他把我外头的污秽败坏全部洗干净了，洗的是一点都没有臭味道，一点都没有脏的样子了，谁都可以跟我接近的了。这叫什么？这叫称义了，不再定我们为罪了。这是一个我们有罪的人一悔改相信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而带给我们的果效。有一件事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如果有一个很清明的思想的话，会承认宇宙中间有神。但是如果你承认宇宙有神了，我们会像孔夫子的态度一样，敬鬼神而远之。承认有神不敢亲近他，没有神还好，一真是有神的话呢，我就会害怕。因为真宇宙中有位神的话，像我这样的行为，像我这个内心里的污秽败坏，我怎么敢去亲近这样一位神？我承认有神，我也可以尊敬他，但是我不敢亲近他。所以这是孔夫子非常准确一个态度，敬鬼神而远之的。但是有一件事很稀奇，当我们真的听见了福音了，看见自己有罪了，在神面前肯悔改了，肯认罪了，求神赦免我们罪，求神洁净我们了，当我们这样祷告过了之后啊，不光我们承认有神，我们自自然的欢喜去亲近这位神了。我常常去欢喜讲到希伯来书怎么告诉我们呢？他是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的，并且叫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在经历中间能够坦然无惧这句话呢，那实实在在呀、啊，是太宝贵的一句话。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在人世间呢有没有遇到看一些有一些人物啊，你会害怕？这是我自己还是年纪轻一点，可能我今天我不这么害怕了。我在台湾呢，一共住了20几年，住二十几年呢，一直没有一个机会看见过总统啊。所以在我这个小的心里头啊，能够有机会看见总统的话，这是总是我觉得很荣幸的，觉得很高兴的。好不容易有一次，乃是南美洲有一个国家的元首到台湾去。台湾访问走了之后呢，他要飞机上要离开了， 我就托了做新闻记者的一位弟兄，他就把我带到飞机场去，在他们那个总统陪着南美的总统的在校阅的时候，那仪仗队校阅的时候啊，我们就站在那个新闻记者那个站位上，啊站，那个时候啊，就看见总统在我面前走过，只差那个四尺五尺的，哎呀，这是按照我做公民来说，我是很荣幸的时候。但是呢，到总统过来的时候，我心蹦蹦会跳的，他还没有跟我讲话了。如果他要跟我讲话的话，我可能慌张的了，我姓都忘记了，名字都会忘记了。你看这个大人物的时候啊，你好像会害怕的，会害怕。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很稀奇一件事，当我们知道这位神是那样尊贵荣耀的，信主了之后啊，会非常的自然亲近到他那里去。这为什么缘故呢？是我们把惧怕已经除掉了。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因为他活着的缘故，我的惧怕已经除掉了，因为他使我的罪得着赦免了，我是没有罪恶的控告，我没有用着罪恶的害怕在我的里头，我能够去亲近这位神了。这叫什么？这叫我们在神面前被神称为义了，原有的罪恶已经被除掉了。这个的成为义，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临到我们的身上了。但是弟兄姊妹，我刚刚跟大家读过了诗篇第五十一篇，在那里五十一篇头上九节的里面呢，大卫王实在看见自己的污秽败坏，在神面前求神赦免他的罪，他求一个祷告是求神用牛血草来洁净我，我就得洁净了，求你再使我有欢喜快乐，那一个的喜乐，那一种的灵，使我被压伤的骨头还能够在那个荣耀跳舞一样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经历。当我们有了罪恶之后啊，你发现里头的喜乐跑掉了，你会发现这个人到神面前或者平时活着的压到一个地步啊，这实在是闷的，叫你抬不起头来。我说个小的故事啊。昨天晚上我到纽约市去，到一位弟兄姊妹家里面，这一位的做父亲的这个人呢，比较简单，我们跟他很熟，那么在吃饭的谈呢，谈起家中的孩子了。这一位做弟兄，我这种心中很怪他，他就告诉我，哎，林弟兄啊，你知道我这个孩子啊，前期在做一个什么事？我说做什么事啊？偷了十块钱了，偷了十块钱呢，去买玩具去了，买了玩具回来的时候还是同学送给他的，再去问他说，哦，是同学送，妈妈说哪一个同学送啊，他什么名字，妈妈说我明天要去看啊，那你明天要还给他。他说第二天回来说，哎，这个同学今天请假没有来，怎么个同学今天还请假呢，那第三天要还给他，到第三天说这个同学今天还没有来啊，这个孩子就撒谎，结果他说我把他跪下来了，我要打他他还不肯承认，真正我要打了他才承认的。那是孩子几岁呢？孩子大概只有七岁或者八岁。哎呀，这一讲的时候，孩子还在吃饭台子上，我看这个孩子还是小孩子，头低了话也不讲。我就怪那位做爸爸的，你怎么能够在我们客人面前呢，把孩子这个偷钱的事情说出来了，这个小孩子就受不了的了。所以我就看见这个孩子啊，闷着头就吃饭，我相信这个饭呢他吃了才不会消化的，他在一个饭桌上啊就抬不起头来了，不敢跟爸爸讲话，不敢跟妈妈讲话，但我们是很熟的，本来有说有笑的，所有说说学的关系都没有了。你看有事情在问他，他头了看了哥哥就讲另外一个题目，这个孩子也是蛮聪明的，他就不回答你了，不回答你了，眼睛不朝我们看的，他这个里要么就看到是饭碗，要么就看到哥哥去了，就不敢看了。为什么缘故呢？他犯了罪了，他知道他有罪了，这种罪恶一在他身上呢，那个小孩子个天真喜乐的光景失掉了，失掉了。我相信我们呢，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当我们一在神面前犯了罪的时候，里头那个喜乐的光景失掉了。在这种的情形的里头，像大卫一样的，需要求神赦免我的罪，用牛血草来洁净我，叫我比血还要白。但是他大卫这一个祷告过了之后，到第十节他就转了， 他求你在我的里面呢，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刚刚已经提过了，大卫发现为什么缘故他会犯罪的呢？他所以犯罪的原因，因为心里都不清洁，心里头没有一个正直的灵，因为心里头那个邪恶败坏东西在里面，没有那个清洁的心，所以一遇到引诱的时候，他就会做一个那样罪恶和败坏之，他会做的。所以他就发现说，必须求神叫我里头的心和灵改过来了，以后我才不至于再去犯罪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叫什么呢？不是仅仅叫我们有罪的人蒙他的赦免，使我们称义，并且叫我是一个罪人改变过来了，我是唯义的了。称义就是 justified， justified 就在他对我的态度的里面，是从前是定我的罪的，今后是不定我的罪了，他就悦纳我了，这是他的态度。唯义是什么呢？唯义的是一种的本质，我原来是个犯罪的天性，我原来对着罪恶污秽败坏自自然然倾向的是喜欢的，我今后我的心改变了，我的灵改变了，我欢喜圣洁和公义的事了，不再欢喜罪恶败坏的事了，是两个不同的心，不是我外头行为改变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会看见哥林多前书的一章第十节怎么说，是基神又是他成为我们的公义，他不光使我们成为义了，他是定十字架所成功的救赎，就我罪得的赦免了，变成我基督在我的里面就成为我的公义了。意思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的缘故，我就欢喜公义和圣洁的事，我就欢喜神所喜悦的，我就会自自然然都厌恶神所不喜悦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如果是仅仅主耶稣教导我们应该如何如何，像孔夫子所教导一样的，没什么用。当我们意志强的时候，当我们头脑清醒的时候，我们还遵照着孔夫子道理做，但是一引诱来到了，我们就糊涂了。一环境就改变了，你没有能力抵抗住外头的引诱了，你就会堕落了，你就会败坏了。我常常记得周主培牧师有一年到我们教会中去讲布道会所讲的，他是一个人犯罪是怎么的，犯罪的时候都是糊糊涂涂的，犯过罪就清清楚楚的，到最后引诱来的时候，哎，不要紧了，我就这一次了，糊糊涂涂的，糊涂到一个地步了，会有非常坏的事会做出来的，刚刚做过，我这个人怎么会去做这样的事呢，又清清楚楚的，到下一次环境来呢，又糊涂了，犯过罪就清楚了。这个就因为你的天性的里面那个罪恶东西在里面，你必须用清楚的头脑，很好的环境扶持你，你才能够拒绝罪恶。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拯救不是这样，神乃是使基督进到我们里面，他那个公义的性情、公义的喜好的东西在我们里头，他就成为我们的义。不光是他成我们为义，不光他成我们 justify 了，他在我们里头就有一种公义的一种本质了，这个本质在我们里面。我举个几个简单的，这个本质在我们里面。我举个几个简单的例子哈。我记得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团契，有几十位弟兄姊妹聚会，里头有学生也有教授，教授比较少一点。那么我们在聚会的里面呢，也唱诗歌，有祷告，参加弟兄姊妹有什么圣灵带领的，做一点见证。有一次我就起来做一个见证，做个什么见证呢？就上海坐，我去到学校去上课的时候啊，都要坐电车。坐电车，上海的电车是买票，小小这样一个单子，一个买票。买了票的时候要带在身上，有万一查票了要看的。下了车了就没有用了，所以下了车的时候啊，一下车就丢在地上了。所以上海这个车站的地上那个车票飞来飞去很多的，也脏得要命。哎，我心中有一次啊， 当我要把那个车票丢掉的时候，里头有个责备，我不应该把车票随便这样丢掉的。所以我呢要丢的时候，哎，里头有个责备，我怎么就随便把这个东西丢在地上呢？我就放在口袋了。当我回到学校的时候，我把这个车票就丢在自治楼里面，我就做这样一个见证。那这样的见证，弟兄姊妹，小的不能再小的了，太小的一件事情了。哎，当我这样见证做过了之后啊，那一位有一位弟兄是个教授，他是留德的，他就马上站起来说，哎，他说他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啊，遇见有几个基督徒，他说他们呢也曾经提过这样的事，跟你今天所讲是一样的，稀奇得很，怎么你们信主了之后啊，一个中国人一个德国人在这样小事情上都会感动相同的了呢？接着你看，太小小事情了，是吧？这个是叫什么呢？就是有一种的性情不同了，对事情一种的态度会不同的，没有人教导的，没有人来讲的，这是一种公义的性情，是基督成为我们的义了，在我们的里面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必须要注意，主耶稣不是教导我们来学义，但是基督耶稣在我们里头，他就是有这个公义的天性，使他成为我们的义。我不记得跟你们有没有做过这个见证啊？如果做过了，就是你原谅我。我常常都在一个地方就讲故事，常常会重复啊。我在台湾做事的时候，那个时候总经理就是李国丁先生，现在的台湾是做财政部部长，他也很热心。我在招商公司做事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没有信主，没有信主啊。我是个小的一个工程师，他是一个总经理，所以我们也是难得有机会跟他讲话的。不过呢，那个时候我两年过了之后我订婚了，我的太太啊，那个时候我还没结婚，那个太太她在台北，我是在基隆，所以到了礼拜六的时候啊，我常常要到台北去看他，看他嘛就坐了总经理的车，因为李国丁先生他家住在台北的，是坐他的便车。那么他这个人也很好，就跟他讲一声，李先生，我今天到台北去，能不能坐你的车啊？啊，没问题，没问题了，到时候就上我的车就是了。好，所以我就常常要到台北去坐他的车的。坐他的车嘛，是台湾的规矩哈，老爷子坐后面的，司机在前头开车的。所以我是很识相，我就坐了司机旁边，他坐了后头，我不好意思坐到他旁边去了。那么他常常有的司机很忙，在车子上还批公文呢，还看东西呢，我也不敢打岔他。但是呢，如果有点机会的话，我总要讲几句福音的话的，不一定给他讲大道理，有的时候接着一个机会嘛，稍微讲一点。哎，有一次啊，他就跟我提到一件事，我就欢喜做这个事情了。他有一次告诉我说：“哎，三刚啊，他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很特别。”我说：“什么事了？”他说：“我有个朋友，告诉我他家里头有个老麻子，在家里头已经用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不认识字的。有一天，他这个朋友的太太呀、啊。”到了时候给那个佣人呢、啊、给他薪水了，薪水给过了之后呢，到了晚上，这个的佣人呢就拿了一大笔的数目的钱给他太太，他的太太是太太啊，我在你家里做了十几年了，或者二十几年，我也忘记了，去买菜呀、啊、每天都偷了五毛了一块的，我计算一下大概一共卡油卡了多少，我现在就还给你。这个太太就奇怪了，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这个偷的时候啊，卡油只不过卡五毛一块的，这个用就用掉了，这一下子这么多的钱就来还了，他觉得很惊讶。是这个太太马上问他，谁为什么到底你今天要还了呢？从前你这样卡油为什么要还了呢？他说我信了耶稣了。太太马上问第二句话，是不是你教会中的牧师叫你来还的？他说没有，牧师也不知道这个，我信了耶稣之后啊，你都觉得不应该了，我应该把这个钱还给你了。所以这一位的先生太太啊，很觉得惊讶，告诉李国丁先生，李国丁先生在告诉我，在车上告诉我。到那一个时候啊，我就抽着机会跟李国丁先生就提说，我说李先生啊，我说我们基督徒啊，不是一种信仰问题，不是精神寄托的问题，但是耶稣基督进到我们里面来了，做了我们生命了，就把这个公义的本质天性会带到我们里面。 这个天性带到我们里头，会超过我们理智的，就我们做出一些行为来，或者像你这个朋友家中的佣人一样的，没有受过教育，乡里都这么做的，他竟然会肯把以往所卡油的钱一次会归还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不是主耶稣的教导，是作为耶稣基督在他里面，如同今天在你我里面一样。不光主耶稣赦免他以往这么多年偷钱的那个罪，使他定罪底下改为称义了，现在是怎么这一个的人就成为公义了。这个公义的天性在里面了。这个公义的天性是什么？是基督就是我们的公义。所以亲爱的弟兄，你会看见的，基督就是我们的义进到我们里面来了，就我们自自然然生活习惯态度为人有了改变。所以这是耶稣基督自己。但是不光是那个的公义的，这是天性的问题。我刚刚还大家读过了启示录第十九章的里面，他说到将来的勇士的里面，所有蒙恩的人要被提到主那里去了，好像是个新妇要结婚了。这一个的被提去的就是教会蒙恩的人，新郎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是羔羊。他说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到这个羔羊婚娶要与教会结婚的时候啊，这些圣徒，教会是圣徒组织起来，都穿着一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约翰就加上一句话说，这个细麻衣是什么？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好，所以这里不光是唯义的问题了，这是行义。我也请大家注意的，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我们蒙恩的基督徒穿上两套的衣服，穿上两套的衣服，一件一套的衣服就是染红的皮衣，那是用血所染红的皮衣，还有一套衣服就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当然了，这都是预表的讲法，都是表号的讲法。染红的皮衣是什么呢？染红的皮衣是说，我们本来这个人是有罪的，身上的罪恶像朱红一样，在神眼光中是非常显眼的，就一看见的时候就非常的注意的，这个是被神所定罪的。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了，他披戴着我们，遮盖了我们的罪恶，洗净了我们的污秽和败坏，他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为义的。他像一件染红的皮衣一样，把我们的污秽和败坏全部遮盖起来了。这知道什么来说？就是我们以往的罪恶和败坏，他赦免了，使我们称为义了。这一件的衣服，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已经有了。这一件的衣服是他给我们穿上的。因为这个染红的皮啊，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钉死了，就遮盖洁净我们的污秽和败坏。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要到被提的时候，在圣徒身上还有一件衣服。这一件衣服是什么呢？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不光是我们以前的罪恶败坏有个染红的皮衣遮盖起来了，还有另外一件白衣，把我们里头的洁白的光景显在我们生活行为的里面。这个光明洁白细麻衣呢，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就是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里头成为公义的本性，以至于在我们外头的行为中间活出一种行为来，这种行为是光明洁白的，没有瑕疵的。我就举这样一个例子，好像能够领会一点哈。我1952年的时候啊，到菲律宾去，这是我头一次到菲律宾去。我们教会有一些传道人，就是组织一个访问团到菲律宾去。到菲律宾去的时候啊，菲律宾的华侨啊， 地基督徒啊非常的热心，也是非常的慷慨。是我去的时候，我住的日子比较多一点，我们一共20几个人去的，他们大概只住了6个礼拜就是走回了，他把我留下多留2个礼拜，我8个礼拜就回来。但我回来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就送我一套西装，这个西装现在人不大穿了、全白一套西装啊，他那边专门找很考究的西装店的去做的，送我一套西装。那么我也很感激他，但是我带回到台湾呢、不敢穿。为什么？就没有2天就脏了。是我们穿衣服啊，黑的最好了，这个已经不太好了。这个黑的什么呢？脏一点都不大在乎的，穿过2个月还看不出来脏的。这个完全白的一套衣服啊，我真不敢穿的，老是去干洗啊，这个干洗钱花太多了，是吧？稍微一不小心啊就脏了，没有说真脏的，一点灰都看得出来的，所以我就不敢穿这套衣服。以后这一套衣服啊就放在箱子里面了，真正有些特别是这个偶尔出来穿穿，装门面的。那么弟兄姊妹啊，你会看见到我们背体的时候啊，我们基督徒上的要穿一件光明洁白的西麻衣，在我们生活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没有污秽败坏和邪恶。所有的污秽败坏邪恶是被神用生命吞掉了，不在意是罪恶败坏显出来，乃是显出光明洁白的。但是弟兄姊妹，我如果单单这样讲的话，可能会在你们的里头产生一个结果，像今天中国儒家的人正宗孔夫子一样的，我们应该在行为中间有光明洁白，应该待人是如何如何。我告诉你，如果你有这样的心的话，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在你身上光明洁白的洗麻衣。我的话什么意思？主的话告诉我们说到，有一天我们要穿一件光明洁白的洗麻衣。但在我们经历中发现，按照我来说，不可能有这种的表现。在我们身上有太多的污秽败坏，在我们的生活行为的有太多的漏洞，太多的软弱过错。我们看看我们的身上呢，正是千疮百孔的，污秽败坏的人很多，我们不可能身上有一件光明洁白的洗麻衣。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越亲近神，我们越会发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表现里头都带着污秽和败坏，难得会接近的。那么怎么办？怎么能够在我们身上有光明洁白的洗麻衣，有谁身上有光明洁白的洗麻衣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会发现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常常是双重的人格，也是双重的表现。什么意思？我们会发现在我们人格里都是双重的，有一种的，有的时候一件事情来到了，我们有2个不同的反应。大多头一个反应，不经过祷告的，不经过安定下来的，你的反应是你原来的反应。这个反应啊，都是污秽败坏的，这个反应啊，都是自私的。你会发现，你只要不谨慎，你只要不祷告的话，对一件事情来到，你头一个反应总是自私的，为着你自己打算的，为着你自己利益。到当你有这个反应刚刚出来了之后，你里头马上另外一个的能量会把你拉一把，会把你刺激一下，刺你一下，我怎么还是这个样呢？你会发现里头有另一种刚刚相反的人格，这个的人格像神那样的圣洁，像神那样的慈爱，像神那样是为着别人而不是为着自己的。就是你没有发现这个两个人格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这两个的人格在我们的身上呢，一直到死没有办法避免掉，总是有一个还是有罪恶污秽自私的那一个东西在我们有反映出来的。但是同时我们会看见另外一个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慈爱的，是顾到别人的，是忘记自己的，那一个人格会表现出来。基督徒的身上呢，乃是要叫那一个第二个的人格 就是新的生命，我们重生出来的生命，渐渐长大，渐渐长大。所以像昨天呢，我在那位弟兄家里头，那个弟兄就收到他的孩子讨钱，我也不是安慰他，实在我也是帮助他。我说我自家的孩子也有这样的事，我说当我自己发现我孩子这样的时候，我也是好厉害，我是叫孩子跪下来，我用皮带打的，皮带打的，有用没有用呢？没有用。等到以后按照教育来说，我有个亲戚办教育的，知道我这个光景的时候，他就问我一个问题，我根本没有想过。他说某某人呐、啊，你有没有想过你孩子为什么偷钱？偷钱就偷钱嘛，为什么偷钱呢？他偷钱一个原因，最主要的原因，他在或者偷贪吃口馋，或者贪玩儿，没有玩具，这是一个。你自己没有给他吃的，他想他口馋的，或者他想玩的东西你没有给他，他又想要怎么办？他就偷钱了。还有一个呢，像我自己的孩子，到我以后才发现，我有一个孩子，很慷慨。有一次啊，在我们家中偷钱是什么呢？到学校都买了好多的糖果分给同学，自己一个糖果都不吃了。为什么有个这样做法子呢？因为学校里头有一些同学啊，就常常把家中糖果带来给同学分，他也吃了好多次了，他觉得常是吃人家的，我不给人家的不好意思，那么跟我们要呢，我不是拿这么多钱做什么，又不给他，他又要在同学们中间有面子怎么办？所以偷了钱去买糖果请客去了，显得他威风了。我这样讲的时候啊，昨天呢我太太说，哎不错，他一直要一个玩具，他一种玩具我们没有给他，所以这次啊他偷了是什么呢？就把那个玩具去玩了。他是在学校的里面呢，我想你们孩子也慢慢有孩子就知道了哈。美国人的做法就常常就是鼓励孩子把玩具带到学校来跟大家玩，别的同学有好多玩具带来的，他就没有玩具带来，那怎么办呢？只要偷钱去买玩具到学校中间来玩的，这是他的原因在里面。这个原因如果没有解决掉的，你今天打他，他下次还偷的，他下次还偷的。我说这是我昨天跟他们讲的，你必须要把他那个偷钱的原因找出来，原因除掉了他下次再不会，你原因不除的打他是没有用的。但是我说第二个，我自己家的孩子啊，当他一信主得救了之后，不再偷，就是偷贪吃，他绝不会去偷了钱去偷去买东西吃的，就是在同学中间要显着他的光荣，也绝不会去偷了钱去买了玩具了，或者是到同学中间呢去显出他有办法来了，不做了。我说有一件事情我很感谢主的，等到我家中的孩子蒙恩了之后啊，无论是100块的钞票也好，无论只有2.5毛的块头也好，无论在台子上无论在地上，就不拿了，再不拿了。那么这是什么呢？乃不是说一个孩子就不想偷，你会看在孩子的里面呢，就有另外一种的天性出来的，这种的天性就成为他外面的一种生活，他生活或者是绝对公义和圣洁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是用小孩子的光景来讲，我们成人更是如此。所以我们会看见在基督徒上双重人格，另外一个也有双重的生活表现。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活的不是这样亲近神的，不是与神之间的连接起来的，我们会发现到有事情来到的时候，我的人格的表现还是从前自私和罪恶的，我生活中间也会表现出来的。但是我们基督身上怎么样，我们会看见神在另外一方面带领我们，就我们活出一种生活来与主完全是相同的。所以我愿意跟大家做见证，你如果问我，我常常来想到我这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蒙恩了之后还有时候活出的生活在神面前不讨生喜。但是弟兄姊妹，却有太多的时间，连我对着我自己生活活出来的我都敬仰，不是我这个人所能活得出来的，确是跟我从前是完全不同一个光景。这个不同的光景是什么呢？ 都是我里头有血沫而没有办法活出来的。我到主面前祷告说，主啊，我来读福音书你的光景啊，我只有望洋兴叹，你是那样公义圣洁，我够不上，你是那样为着人着想的，我很自私自利的，现在我要咬了牙关都没有用的，求你怜悯我，叫你显在我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像把大卫一样的，大卫那一次他犯了罪了，到受了神的责打了之后了，他不光就发现他罪恶，觉得良心痛苦，他发现他里头没有清洁的心，没有正直的灵，而他的主面就有这样祷告。当他祷告过了之后，你会看到以后他的生活在这一方面是非常的纯洁。按照事实来说，讲故事来说，我们知道大卫那个时候犯的罪是去夺了人的妻子，杀了人的丈夫，他就犯了这一种污秽败坏的罪。但是我们如果读列王记，我们读大卫的故事就会发现了，当他老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没有暖气设备，那个时候啊也没有那些电炉了或者炉子的设备，所以他老年的时候啊他就觉得会冷，特别睡觉是会冷，所以他自己的大臣想了一个办法，去找到人中间女子，美貌的女子陪着大卫来睡的，叫大卫的身体不至于太冷。但你会看见的，到大卫老年的时候非常的公义，守住他的身体，在这样的环境里头没有一点罪恶败坏，这是另外一个人格，另外一种生活的表现。这种生活的表现是什么呢？亲爱的兄弟，不是他原有的人格，是另一种人格，不光是他里面的，就成为他外头生活上表现的。这就不光是他的从前的罪被神赦免称义了，神使基督成为他里头的义了，而在他里头的义行在外头成为他的行为。这种的行为，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我们照着神的标准去做做做去做出来的，乃是那个主在我们里的那个新的人格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的。那么弟兄姊妹，你去看，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这一类的表现，有一些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还是老旧的污秽败坏的，有一时候表现出来非常的单纯公义和圣洁的。感谢赞美主，我们所有污秽败坏的那一件一件所表现的，到主耶稣来的时候都用他的血给我们洗净了，他在我们身上所表现出来公义和圣洁的，就成为我们身上光明洁白的洗马衣，就我们将来勇士里头也就穿着这个光明洁白的洗马衣。所以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们外面的这个公义的行为，这个不是我们去做，那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头，就成为我们新的生命的耶稣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的。所以我们的行为啊，还是他自己，神是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不是基督教导我们去学义，基督是勉励我们压制我们自己，谨慎我们自己，就活出小小心活着公义的生活来，不是，神是基督就成为我们的公义。这个成为公义了，就是已经在外面行出来，就成为外头的行为了。所以弟兄姊妹，我跟你们这样讲，我心中是很喜乐，因为主不是教导我们要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去做到这个地步，是他在我们身上自自然然在我们身上会活出这一些生活来。在一个人的任何一个基督徒经历中间都是如此的，当我们越亲近主的时候，当我们也没有考虑到我们生活行为该如何，但是我们每一天却有一段时间去亲近主，里头跟他也的确有亲密的相交，你就会发现不知不觉中间你的生活行为都会改变，不知不觉中间你别人看见你的时候会发现你跟从前会变得不一样。我自己在家中的时候啊，我信主的时候我的父母没有信主， 我的爸爸这方面还开明，就我对我信主事情他不反对。不过呢，以后啊，因为我常常读经祷告，他反对了。常常一个礼拜要去到聚会地方，要去几次聚会去了，他很反对了。他觉得说，哎呀，这个信耶稣信得太迷了。所以他常常就责备我，就我说信耶稣信得太迷了。但是有一次啊，我在一个房间听见我爸爸跟我妈妈在讲话，提到我的名字，说你知道啊，隔壁听话了，提到你名字你的耳朵会拉得很长的，你就会听见到底在讲我什么。我的爸爸跟我妈妈在讲了，哎，他这个三刚这个孩子信了耶稣之后啊，生活行为比从前好了多了。虽然他还反对我去聚会的，他反对我读经祷告的，但是我连这样反对我的一个父亲啊，他也看出我的生活行为好多了。那我告诉弟兄姊妹，我却不发现我的好了有多少。我发现有好，没有好了太多，但在我爸爸的眼中的，却发现我有太多事情跟从前都改变过来。这种意思是什么呢？这就是说，不是我理智中出来的改变，是我生命中间自自然然生活行为都会改变过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感谢赞美主，今天神把耶稣基督给我们，不是耶稣基督仅仅到地上表演给我们看，这位神不光只要把耶稣基督化成为我们的教训，这个教训我们的耶稣基督是跑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了。而这位耶稣基督不光是做我们生命，这位耶稣基督自自然然就活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的生活了。所以我们会看见我们里头称，我原来称义也好，成为义也好，与外头的义的行为也好，都是耶稣基督自己，不是我去改变了做什么，是他在我身上活着的。所以这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话说，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头一个就是成为我们的公义，第二个是圣洁，第三是救赎。所以圣洁和救赎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讲了，但是同样的原则，在我们基督徒所有的内在的本性也好，外头的行为也好，就是他在我们身上会活出来的。所以我们该有两件事情该注意的，头一个件事情该注意的，需要来读神的话了解一点他活出来的表现是如何。为什么需要了解呢？因为有的时候他有些表现出来的时候，我们自己人不自己说一人，我们都会觉得很惊讶，我们都会很惊奇。如果我们多读圣经的话，会发现这是自然的，圣经中早就记载了。这一个是就我们读圣经里都会知道，差不多我们身上的表现是如此的，就我们会了解。第二件的事情，我们要紧的还不是我们咬着牙关去学什么，但是我们常常的亲近他。由于我们亲近他的缘故，自自然然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自觉的，在生活行为中间有另外一种的表现。这个的表现那完全是基督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不是我们所做的。这就我一点和大家一同的思想，好吧，我们低头最后再有点祷告。主耶稣啊，我们在这里谢谢你，你所成功的救恩是那样的奇妙。主啊，你今天就已经在我们里面，也潜在我们外头的生活。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光景都会灰心和绝望，为什么我蒙恩了之后还有许多所表现的和心中的意念仍然像从前那么的邪恶，还是像从前那样不能讨你的喜悦。但是主耶稣，我们一面有看见你却在我们里面，就我们另有一种的本性，另一种的人格，也另有一种生活的表现。主耶稣啊，实在正证明出来，不是我们来做什么，是你显在我们身上的。神是把你成为我们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圣洁和救赎。所以主耶稣，我们真是巴不得常常的亲近你。主耶稣啊，叫你在我们里头的长大，你显得就更加的明亮，更加的荣耀。我们真不愿意在我们身上一直是污秽败坏的生活。主耶稣啊，带你那一种光明洁白的光景显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知道你是会显出来的，所以我们把自己还交在你的手中。
求你真是继续在以后的年日里头带领我们，叫我们不失去这样的福分，叫我们常常让你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